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成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中共安徽省长王三运抵台前至高检署提出刑事控告，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匈牙利大法学会成立。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于2011年4月在匈牙利作为非营利组织正式注册。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的成立将有助于法轮大法在匈牙利的弘扬，并使越来越多的匈牙利人民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政权残酷迫害的真相。中共政权持续了11年的对法轮大法的打压，并没有动摇法轮大法以及其他修炼者们。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确信将有越来越多的支持法轮大法的匈牙利民众和政府官员得到大法的护佑，并拥有光明的未来。匈牙利的历史将从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4月11日至15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内进行了为期5天的真相展览。展览期间，每天都吸引很多师生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还有不少在这里求学或工作的中国学生、学者及家属了解真相后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不少人，包括中国学生，更是主动留下电子邮件，希望能学法轮功。该俱乐部主席、大二学生安妮吴表示，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1999年成立，去年和今年的图片展活动都获得了校方的活动经费和资助。俱乐部希望通过图片展让20000哥大师生以及访问学者们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关注在中国所发生的对信仰自由的严重迫害。哥大公益活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彼得·肯奈克说，任何一个社会交换表达思想是应该自由的。法轮大法学员想让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可以讲，人们可以来，这很重要，多了解一些，自己做出选择。所以我觉得法轮大法在校园里很重要。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特赦邀请，4月11日在该校演讲，阐述他和加拿大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暴行。他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法轮功在中国的情况。但是中国人在大陆没有言论的自由，麦塔斯呼吁在中国以外的人士一起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法轮功学员说句公道话。最后，麦塔斯建议在场观众写信给媒体、参议员、众议员、中共领导人，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关键是需要有恒心，一直做到迫害停止的那一天。
4月14日，法轮功学员在波士顿大学教堂广场上摆放真相展板，向人们讲述在中国法轮功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该校国际特赦组织的学生们为伸张正义，在法轮功学员身旁席地而坐，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国际特赦组织的阿丽亚娜·卡茨是社会学和希伯来语系大三的学生，她看见人们驻足观看真相展板，就主动地拿着传单和人们讲真相。他诚恳地从石友、雪莉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转变，谈到自己通过不断的交流讨论、钻研事实，对法轮大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及支持。当两天前在脸谱网站上公布该校法轮大法周的活动后，大陆留学生小周就向卡茨的石友雪莉提出尖锐的评语，卡茨立即伸张正义，义正辞严地说：“我知道中共动员全国的宣传机构极尽所能来污蔑法轮大法，一个人不管是否相信大法，从最基本的人性而言，在面对迫害威胁和种族灭绝时都应该站出来，而不是视若无睹。”在卡茨的鼓励下，小周第二天和法轮功学员雪莉畅谈3个小时，明白了真相。
4月18日早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与中共安徽省长王三运抵台前，至高检署提出刑事告诉，控告他违反残害人群罪，要求高检署在王来台期间紧急侦办拘提。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王三运自2001年起主导并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横跨福建、四川、安徽三省，并亲自发动狂飙 F 行动，非法搜捕大批法轮功学员。王三运是继广东省长王华华、陕西省长赵正勇、辽宁省长陈振高之后第四个来台受到刑事控告的中共省长级官员。
由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案胜诉引起的修改城市复立议题受到各界关注，温哥华学员坚持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要求城市复立的修改必须符合加拿大宪法。2010年10月19日，加拿大卑诗省上诉法院裁定，温哥华市政府利用城市复立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展出抗议迫害的展板是不符合加拿大宪法的，违反了宪法授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上诉法院并要求市政府在6个月内修改城市复立，使其符合加拿大宪法。今年4月19日将是上诉法院规定的半年期限最后一天。4月14日，温哥华市政府提出了更新后的城市复立草案，修改草案允许在居民区从事商务运作的领事馆前设立街道建筑物，比如法轮功在中领馆前的抗议小屋等。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眉山市丹陵县城乡白塔村四组法轮功学员陈世明于2011年4月10日下午5点半去世。陈世明生前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10年7月被绑架到洗脑班，遭恶徒注射不明针剂，造成记忆不清，瘦得皮包骨，生活不能自理。
上海裕文科技电脑经营部总经理、法轮功学员何冰刚，35岁左右，曾是复旦大学研究生， 4月17日被长宁区国宝王珏等撬锁闯入家中强行带走。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于4月18日对他非法开庭，罔顾事实判刑五年。长宁区国宝610特务于2010年4月15日设圈套绑架毒打何冰刚。从2010年7月开始，何冰刚因颈椎、腰椎受损，他的胳膊不时疼痛，走路会摔跤。今年3月16日所谓取保候审时，家属已认不出他了，面色苍白，站立都很困难，不能行走，只剩下一口气。何冰刚2000年被非法关押劳教，2001年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
黑龙江大庆法轮功学员魏俊2008年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在十一监区，恶警王雅丽指使犯人崔香、古立群等对魏俊进行五马分尸、上束缚带等酷刑折磨，导致魏俊几乎昏厥，家人已被剥夺探视权一年。据悉，魏俊现被转至到病号监区，他的家人非常担忧。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的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向受迫害同修单位讲真相。我地区 A 同修被邪恶绑架到公安分局并秘密劳教，现被关押在北京的某劳教所。 A 同修在运输部门工作，被绑架后单位一直没有表态。 A 同修的妻子和 B、C 同修搜集了 A 同修单位领导从上到下的人名单，分别给每位领导连续寄去了两封真相信和劝善信，内容是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生命的需要，苏欠地狱之刑，祝您平安。而后去找单位，找单位的过程就是讲真相的过程，找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由于 A 同修平时表现很好，领导都给他很高的评价，最后单位根据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复函的规定，做出了如下决定：一、保留公职，停发工资；二、单位给 A 同修上保险，自己负担应负担的部分；三、每月给生活费，从劳教开始已兑现。至此，我们也为 A 同修的单位领导们高兴，他们已经在尽力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写出此文章，再如果有事业单位的同修被迫害，可根据此规定去找单位，也是扩大范围讲真相，减轻同修受迫害的程度。
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林春子1945年出生，朝鲜族人，2月18日下午3点半与法轮功学员刘雪琴在牡丹江市西二条路景福街路口发真相资料时，被先锋分局治安巡访队绑架，掠走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林春子和刘雪琴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林春子在牡丹江看守所抵制迫害，不穿号服，抵制奴役劳动，不配合邪恶，被恶人劳教两年，又以已满65岁所外执行。现林春子已回来。
邮寄真相信时请注意。前几天有一位同修在东风新村某区邮局办事，看到邮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往起收信，都是没收的信，边收边说，有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太太，总来一大包一大包的邮信，重量都是一样的重，拿起一照都是打印机的，肯定是练法轮功的人做的，还总来邮。同修看了觉得很可惜，浪费了多少大法的资源，该救的人没有救，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提醒陵园同修不要执着预言和另外空间所见。近来我地区一些同修特别关注其他网站登载的定中所见大劫难、大战骷髅龙、大审判、大淘汰开始了等等， 并且把预言和同修天目所见另外空间这类文章整理编辑成灵源原地，没有经过明慧审核，在本地区制作广泛传阅。有的同修被带动的人心随着浮动，由此很多同修产生执着心，执着这些就是向外求，外求之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执着。我们不应该忘记，比如08年奥运会，许多大法弟子执着预言，结果适得其反，这不是在救人，是在推人。大法弟子住师正法是人间大戏的主角，我们不应该依赖预言和天目所见另外空间的景象。资料点同修一定要在法上严格把好关，按照明慧真相体裁制作。如果我们真正慈悲众生，为众生的未来负责，就不会去执着任何预言或灾难，而过去的预言也在随着师父的正法形式在改变。正法修炼已经十多年了，我们应该越来越成熟。师父告诫我们，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关于小说《苍与劫》，不管听到什么，看到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都心静如水，不喜不悲。正如师父所说的，听而不闻，难乱其心。红银道中，我们不能执着人间的预言或另外空间景象等，大法弟子一心扑在救人上，稳健地走好修炼最后每一步。正法明天结束，今天心还是在法上，任何事都不能动摇我们住师正法解体邪恶。
本周4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07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坚冰正在融化，中国大陆来稿。好朋友昨天加班回来说，他们公司昨天周六上午管理层加班开会，老板还没到，大家都聊天，很快就聊到共产党的话题。当时在场15个人，其中有两个中共党员，在大约30分钟的聊天中，几乎一面倒的调侃嘲讽共产党，谈到的话题很多，比如独裁体制的优缺点，共产党对内对外政策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入党的坏处等等。有人公开说共产党就是个邪党，几乎所有人都劝那两个同事退出共产党。好朋友说，当时在场的人有男有女，来自黑龙江、吉林、甘肃、山东、湖南、湖北、浙江、广东等各省，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40多岁的人都有，这个场面很具有代表性，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在津津乐道地回忆他们上学时是如何反感反对共产党。死心塌地地跟随共产党的人在中国成了少数派，坚冰正在融化，人们看到了希望。
重庆生意人助人三退，重庆来稿。重庆市铜梁县有一个生意人，认真听了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的真相后，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假恶斗的邪教本质和害死了800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致使无数的修炼者被打伤、打残、打死，甚至被活摘器官。中共邪党已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天要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天意。他对三退能免除灾难、保平安深信不疑。为了让更多的人远离灾难，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与人谈到社会现象、法轮功真相及三退之事。遇到有人想要三退却不知如何办时，他就把名字记下来交给他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帮助别人三退。一星期下来能记下几人至上百人不等，到目前他已经记下了上千人三退，而他本人也得了福报，生意越做越好。现在他已经教了几个徒弟，徒弟们明白真相后也积极叫亲友三退。
人心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保护修炼人，牢头得福报。河北保定望都县居民魏龙多年前被中共公检法机构屈打成招后，几次被以涉嫌杀人罪判处死刑，但均因故未执行。多年来，魏龙在狱中成了牢头狱霸，狱警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入狱龙的牢房，想让狱龙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魏龙目睹恶警折磨法轮功学员的行径，扇耳光，牙签扎手，烟卷烫舌头，烫手心，不让上厕所，610卫生局医院恶徒用脚踩着法轮功学员的头野蛮灌食，把床立起来倒掉法轮功学员。恶警销毁大法书记时，法轮功学员为保护大法书遭到恶警毒打。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分析天安门自焚的中共栽赃案，魏龙知道了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是中共污蔑迫害法轮功。他很同情法轮功学员，恶警要求包家监视，不许法轮功学员们晚上睡觉时，魏龙利用牢头身份吩咐犯人说，看谁敢不让睡。吃饭时他不让犯人抢法轮功学员的饭，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告诉魏龙，保护大法修炼人是一个生命善念的表现，会得福报的。后来魏龙真的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魏龙经常说，李老师好，法轮大法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被冤枉关在监狱几年的经济赔偿大约40-50万元人民币，一般认为他拿不回来，连他的检察机关上班的亲属都说不可能拿到手的，结果他在2008年很顺利地拿到赔偿。
费尽心机迫害法轮功学员，反现牢狱。吉林省珲春林业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郑焕明，男，现年50岁。从2007年担任国保大队大队长以来，郑焕明一心想要捞钱向上爬，但在本单位主管迫害法轮功，并无油水可捞。因为林业局只有一位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已经退休离开居住地珲春，在延吉市陪女儿读书。然而这并不能难倒郑焕明，他绞尽脑汁欲加害该法轮功学员。一方面，郑焕明利用老乡的关系，伪善地对该法轮功学员说不会像前任一样去迫害他。郑焕明把该法轮功学员的慈悲当阶梯，多次登门骚扰，他还利用一切关系，包括他的姑父，多次到该法轮功学员娘家监视骚扰。郑焕明还指使该法轮功学员的邻居张如霞做内线，掌握该学员的所有个人情况，如手机号、节假日去哪里、平时与谁来往等等。另一方面，郑焕明向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汇报自己如何有能力取得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任，谎报该法轮功学员如何如何，以监视监控该法轮功学员为由，在林业局党委、公安局长的支持下获取资金及方便条件，实则为自己在延吉办产业所用。在郑焕明的积极参与下，2009年9月1日珲春林业党委、610公安局串通延吉市公安局，将该法轮功学员绑架并非法劳教一年。郑焕明机关算尽，反将自己和弟弟送进大牢。2009年11月，郑焕明因欠债，伙同其弟及好友绑架延边林业管理局局长，企图勒索100万，结果被判11年，罚金8万，并连累其弟及好友分别被判刑6年半及6年。现郑焕明正在服刑。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韩国如意岛樱花节是首尔最大的春花庆典，4月11日至18日在韩国国会议事堂附近的伦中路举行。1400多株盛开的樱花 和天国乐团等20多个表演团体将17日的庆典气氛推向高潮。很多中国大陆游客看到了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表演后，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不少人主动跟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要真相传单，也有不少人拿出相机拍照留念，还有的在天国乐团演奏休息期间与乐团成员合影留念。当天的法轮功功法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围观学习。一位80多岁的韩国老奶奶表示，平时身体很僵硬，今天跟着学习法轮功动作，身体感到非常舒服，好像僵硬的身体得到了缓解，表明这个功法是真正的非常好的功法。一位大学生是这次樱花庆典的义工，他表示，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学习功法，感觉身体非常舒服。
4月16日和1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凯旋门公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地球日活动。自2004年起，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设展位参加这个节日的盛会。今年介绍法轮大法的展位在公园的一个通道旁，有专门用来展示功法的区域，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了众多携家出游的人们驻足观看，前来了解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询问练功地点，想加入学习法轮功的行列，有的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呼吁停止迫害，声援法轮功。4月8日至10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州的莱里达小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回归天然博览会。法轮功展位上悠扬的练功音乐与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游人。
每年在圣路易森林公园里举办的地球日是美国中西部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地球日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每年都来参加活动，把法轮大法介绍给民众。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如何以真善忍法理教人向善，以慈悲祥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时，许多人都高兴地说，我很需要这个。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的同时，学员们也向他们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迫害。对此，许多人表示曾听说过迫害的消息，但是对于这场迫害持续时间之久、手段之残忍都感到十分震惊，也表示了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深深同情。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在征签单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希望帮助制止中共的暴行。
保加利亚法轮大法学员3月27日来到黑海海滨城市布尔加斯，向这里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下午2点，学员们来到市中心的广场上，摆放好横幅，向过往市民发送保加利亚语的介绍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传单。还有学员演示功法，这是第一次在布尔加斯市举办的讲真相征签活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新学员，因为他们自身从大法中获益很多，他们想把法轮大法介绍给自己的同胞，所以过去常常举办介绍法轮功的弘法活动。
3月28日到30日，真善忍美展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一连展出3天，吸引许多明大师生前来观赏了解真相。据现场导览的明州法轮功学员表示，今年有许多来参观的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一面观赏画作，一面询问，这是真的吗？真的活摘器官了，并主动翻读现场的活摘器官相关报告。有中国学生现场购买画作的海报，并表示他有家人在1999年之前就在练法轮功。有中国学生在参观完画展后又叫来了朋友，并主动拿取自焚真相及9瓶共产党光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看了明慧文章编汇《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和《反迫害法律手册》之后，深有感触。我虽然学过法律，由于对大法理解不深，对一些问题长期困惑不清，没有利用好自己所学之长正实法。通过与同修交流，我在法理上清晰了，明确了自己下一步的路应该怎么走。在此，一些想法与同修交流。常人不明白，法轮功学员被抓起来为什么不上诉？2000年底，公安局一个头头找我谈话，我提出中共领导人讲话、报纸等媒体文章没有法律效力，要求出示迫害法轮功的法律文件。这个头头无言可对，让我去公安局国保支队询问。在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初期，一位在公安局劳教办工作的朋友不理解地问我，你们法轮功的人被批劳教，为什么都不申请复议？2006年，因为我的合法民事权益被单位恶人侵犯，我到法院咨询，一位法官很爽快地说，不能因为你练法轮功剥夺你的民事权利，对法轮功的镇压没有法律依据。我母亲80多岁了，聪颖善良，老人说，一看天门自焚就是假的。在严酷的环境下，老人背着我替我保存大法宝书。几年后，他认为环境宽松了，才拿出来交给我。老人的逻辑判断很简单，公安局是抓坏人的，法轮功好，公安局为什么还抓你们？2002年，我被非法劳教时，因为我不转化，制止包家人打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给我加期3个月，没有给我任何手续。我向法院写了起诉状，起诉劳教所。我将起诉状写了多份，从劳教所长、队长、吸毒等被劳教人员，见谁给谁。家属看望我时，恶警将我给家属的起诉状搜走。我以劳教所非法关押我为由，拒绝干活。当时，劳教所对大法弟子不干活等反迫害行为，污蔑为违反所规所纪，逐个拉走，采用上绳等酷刑折磨。然而，一直到我离开劳教所，从劳教所长到下边恶警，没有任何人因为我起诉劳教所，拒绝干活迫害我。劳教所长见我都躲着走，怕我找他。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队长给我说，他们在劳教所会议上提出，过去劳教所不按法律办，没人敢吭，现在有人起诉了，就应该按法律办。劳教所的其他警察看见我也询问此事，说应该起诉。当时我就是一天到晚被罚，心态很平稳。有一个常人因为正当上访被非法劳教，我帮他写了复议申请书。不久，当地来了几个公安把他带走。劳教所放风，说他因为上诉被加重处理判刑了。同修们信以为真，有同修还埋怨我，都是因为你帮他上诉把他害了，以后再也不要管这事儿了。在劳教所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很少有人提出复议或申诉。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得知经过复议，省劳教局撤销了对他的劳教决定，把他放回家了。当地公安还把他要求赔偿损失，扣押了撤销劳教决定书，还吓唬他再去上访还要抓他。我当时真没料到，邪党的公安局和劳教所手段这么卑鄙， 说穿了是邪恶心虚恐惧，害怕世人和法轮功学员正用法律反迫害，而大法弟子不懂法律，消极承受，用常人认识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迫害合法，邪恶才有漏可钻。认真学法，在法理上提高，才能正念正行。我的民事权益被恶人侵犯，前几年我一直在法理上迷惑不清。2006年我学会了上明慧网，静心学了师父的评语文章，我才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经济上的迫害。我以前悟错了，我应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在电脑上打字，运用法律曝光恶人恶行，邪恶捣乱，打出的字乱跑，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看来邪恶还真害怕曝光。我发正念清除，写好后我准备往单位送。奇怪的是，一连几次我刚准备出门，就有同修来找我有事儿。是师父点化我做错了，还是我愤愤不平的心太重，应该提高心性后再去做？和同修交流看法不一，我心里也不踏实。看同修交流文章后，我知道了邪恶也会借同修来干扰，邪恶最害怕曝光。我在单位公开了用法律曝光恶人的文章，有的同修配合我发正念，有的同修担心反迫害会招来迫害，还有同修传言我又被邪恶抓走了。由于受邪党，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毒害，我的常人心也时常冒出来。法院政府都是邪党的，邪党不讲法律，以权代法，和他打官司讲法律没有用。最近看了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才认识到为什么这件事做起来效果老是不好，麻烦不断，是我和一些同修长时间法理不清，用常人的观念做事，实质上是承认了迫害合法，纵容了邪恶造成的。用正念运用法律反迫害，整体提高。我的工作牵扯到案件审核、当事人上诉等范围，日常工作中单位领导对两类案件最重视，一是领导交办的申诉案，二是当事人懂法律可能上诉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往往小心谨慎，不敢胡来。对那些法盲的当事人，不仅办案草率，有的还借机敲诈，屡见不鲜。明慧交流文章很客观地指出了目前大陆同修的现状，由于同修们懂法律的不多，对于法律在人间是一个普世的标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有同样定论等常识不了解，用常人的观念修炼有漏，中共邪党才能假借法律之名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个人理解，运用法律反迫害，用常人社会的形式、人的语言揭露邪恶、救度众生，有其独特的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给一个省公安厅的干部讲了劳教所恶警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儿，他非常吃惊地说，我知道的都是和风细雨的教育转化，从来没听说过你说的那样。还有一位做机关的公安民警，我给他简单讲了几句，他激动地说，我上下班整天忙忙碌碌，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看表面国保国安的人说话也挺好的，怎么能这样？这个三退的事儿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中午吃饭我就给大家说。现在大陆的政府机构、公检法机关门卫保安重重，外人很难进去，这些人家大多住在小区内，比较封闭，公务员有些掌握实权，工资较高且稳定，很多人满足眼前的既得利益，再加上邪党的信息封锁掩盖，很多人误以为邪党已经不镇压法轮功了，你们法轮功还发传单劝三退，是在参与政治，有些人即使得到真相资料也不愿了解，就是在劳教所内部迫害法轮功也是秘密进行，不让其他科室的人知道。邪党口口声声讲法治、公正执法，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可以堂堂正正地到政府机构讲真相。那些办公人员也是活传媒，也有不少能救度的。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去掉怕心、愤愤不平等常人心，提高上来。 常人也理解，你冤枉迫害人家，人家当然要起诉上诉，不会因此说是参与政治。法轮功学员非法被抓被迫害，不起诉不上诉，消极承受，常人反而不理解，认为你肯定做了违法事儿，要不怎么能默不作声呢？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我觉得交流文章中同修提得好，大陆的大法弟子，特别是受过邪恶骚扰，被邪恶非法拘留，关过洗脑班，被非法劳教过，判刑过的法轮功学员，确实应当懂点法律常识，改变常人的观念，堂堂正正的用正念运用法律反迫害了。对家属参与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一点意见，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和反迫害法律手册第一版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做法，我觉得不错，只是有些地方对问题的表述方式是否能表达得更准确些，如手册92页。二，诉讼上的申诉不限于当事人本人，还包括近亲属等，都可以提出申诉。如法轮大法学员本人提出申诉，有受到邪恶打击报复的可能，则可由其家属提出申诉，这样也会非常有利。而且刑事申诉人多数处在被关押迫害中，如提出申诉会受到监狱的加重迫害，特别是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如果学员提出申诉，监狱会对他实施极其严酷的迫害，迫使学员违心的所谓转化，所以由学员家属代其申诉，这样更好。家属首先是我们救助的对象，家属能代学员申诉、上诉或者控告，也是功德无量的事。特别是被非法关押的学员，家属代其申诉，能及时了解跟踪案件的进展情况，有力的震慑邪恶。为了救度众生，智慧的利用各种形式是必须的。修炼人做事靠正念，修炼人做得正，师父的法身和正神就帮我们。如果修炼人正念不足，有怕心，有执着，在修炼人不正的场的作用下，即使家属走出来代其申诉，邪恶也可能钻空子。如果学员提出申诉，监狱会对他实施极其严酷的迫害，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假设，这一念一出就是有求，很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单位将我辞退，单位劳教所借此要挟我转化挽回工作。我坚信师父无怨无悔，我没让任何人出面求单位，家属反而主动找到单位要求复合，没找熟人，没花一分钱。20天后，单位给我复职。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只要我们做得正，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静下心学法的经历。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心里也知道大法造就了一切，是整个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个微小的生命能够学习这宇宙大法，这份殊荣和幸运是用人的语言不能表述的。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学好法呢？师父为此也专门写过一篇经文《学法》，其中说道，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在《猛击一掌》中，师父说，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10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从中我体悟到，学法时不能有求，心要纯，不能流于形式，心要静。我在修炼过程中对此也深有感触，
记得在被迫害之前，只要用心去学，每天都会感觉到自己在提高，在升华。但是99年720以后，很少有静下心来学法的时候，书已经读了几百遍了，感觉非常的熟，法也没有少学，但是总觉得提高的非常缓慢，自己也非常的苦恼，怎么很长时间里好像什么也悟不出来。后来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就开始背法，一句一句的背，一开始感觉法很难背，学得很慢，但是心能够静下来，虽然学的不多，但是每次收获都不小，一段时间真的提高很多，状态也很好。即便背下来以后，自己对法好像已经背得很熟了，但是一段时间后好像又进入以前的那种读法时的状态，每天都在背法，但慢慢的好像形成了一种形式。对于这种状态，自己感觉很苦恼，也很担心，因为学法时只是一味看或者是背，但是感觉没有学进去，没有学进去就感觉心里慌慌的，不踏实，心中还纳闷，以前看不行，现在背也不行了，那该怎么办呢？在后来的一次学法中，偶然的想到，既然以前的学法效果不好，那就改一改吧，我就一句一句的对照自己吧，不着急，把心静下来，稳住心神，慢慢学，每一句法自己认真的去看，这样一看，觉得每一句法都有很深的内涵，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是指到了我的不足，再结合自己遇到的矛盾，想一想自己平时做的不好的地方，一下子觉得自己太差劲了，顿时明白了许许多多，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到处都是自己要修的地方，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开窍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自己找到了学法的要领，那就是学法不在于表面形式，是背是读还是看，也不在于我每天学了多少页多少讲，而是要把心静下来，真正的用心去学，在学的过程中要对照自己，不断的用大法来纠正自己变异了的言行，不断的规正，不断的提高，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最终同化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中要修自己，正法进程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都能按师尊要求放下人心走出去，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讲真相过程中存在需要用大法来提高心性、改善方法的地方。一、修炼基点要明白白正。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使命就是注视正法、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实修好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基点。也就是说，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怎么干，都要围绕这个基点去所思所行。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点，就容易出偏差，被邪恶钻空子，受到不应当的干扰或迫害。2004年9月下旬和2010年3月中旬，我由于基点没摆正，用人心做大法事，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了绑架迫害。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虽然闯出来了，但是教训是深刻的，痛定思痛，发现自己的基点没有摆正，用人心来做大法事，在做的过程中有怕心私心，把神圣庄严救人的事当成任务去完成，所以被邪恶抓住了把柄，干扰迫害。前不久在我们地区也相继出现了两起类似的事，一同修在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时，看见一个陌生人，在没有讲真相的情况下，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真相光盘，结果对方是个便衣，立即打电话行恶，将该同修绑架。另一件是一个同修在超市给两个年轻人讲完真相后， 不顾对方能否接受，并硬塞给一本真相小册子给对方。结果那年轻人打电话构陷，将同修非法绑架，造成了不良影响。之所以出现以上情况，主要是我们没有按照法定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用纯净纯正的心做神圣的事，只是一味的当做常人中的事或者是任务去完成。有的看到别人已走出去讲真相救人，自己不出去怕人家说，爱面子心促使自己出去，从走不出去到走出去也是进步。但如果时间长了还局限在爱面子这个状态，不是怀着救人心去救人，那能做好吗？我认为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把基点摆正，真正在法上认识法，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修炼人，事事用法来衡量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只有这样才有方向，才不会迷航。二，真相内容要简洁明了。关于如何讲清真相，讲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要求才使世人明白得救，同修们在网上曾多次发表体会文章，值得借鉴。但除了方法外，同修纯正的心态和修炼状态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和更根本的提醒。如看不到修炼，只看方法，不顾自身修炼状态和情况，一味照搬同修的做法，其效果未必如意，有可能还会适得其反。由于同修在讲真相中讲得过高过悬，开口就说我是来救你来了，使常人不理解，认为该同修神神叨叨，避而远之。后来同修通过调整改为我给你讲一个真相，或者告诉你一个真相，往往对方容易接受了，也注意静听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件事运用不同的内容和方式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呢？我认为主要是没有真正替别人着想，考虑如何能让对方听进去，只是一味按自己的说法强加给别人，而不顾对方的感受，其实就是学法不好，没学出慈悲。三，救人方法要因人而异。法理使我悟道，大法弟子讲真相过程会遇到方方面面的事，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面对不同人群我们怎么去讲，这是摆在每个大法弟子面前的一个实际课题。对于这个问题，世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们要救人，我们就得看人的情况去救，不是想当然的。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讲，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我的理解和体会是在明晰法理的基础上，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扬长避短，不触及对方的负面因素，这样才能打开他们智慧的门。如在和农村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世人讲真相时，多讲水土流失、农民失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贪污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两极分化、看病难、就业难、上学贵、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在面对城镇文化水平较高的世人讲真相时，可讲古今中外寓言、神传文化、善恶有报的天理，结合现实讲贵州藏字史等内容，针对有些常人认为中共有军队、警察等所谓强大时刻，讲古罗马帝国四次瘟疫历史，讲貌似强大的苏共解体、东欧巨变、危机揭秘，省级以上5000名贪官把钱存在国外银行，子女送国外，贪官拿绿卡出国访问不回来，再讲中共暴政杀害无辜8000万，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样的政权难道不遭天谴吗？这样大多数人均可认同，并可三退。在面对小学生时说，红领巾是鲜血染成的，学生一般也都认同，鲜血是死人的血，死人的血挂在脖子上好不好？大多数都会说不好。我接着说，不好就从心中抹掉它，把它退了，你会学习好，身体好。这样说大多数都能退出。在碰到老人或退休干部、工人时，讲平安健康、天人合一、伦理道德、今昔对比，告诫他们有钱不如有福，有福不如有寿，有寿不如平安健康，这样多数人也可接受，做出正确选择。要以纯正纯净的心态去做，真正的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有了那颗救人的心， 真正根本把人救了，归给正神管，做那件事是大法威力，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做人表面这一点。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既要慈悲善良，又要展现大法威严。我看了《明慧周刊》481期，在大陆讲真相，要展现大法的威严一文，颇有感触。其中一句，大法弟子一定要硬实起来，这样有利于增强被救度民众对大法的信心，有利于启迪各界众生的正念，感触很深，想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前些天我讲真相，觉得真相也讲到位了，对方也接受了，可叫他三退的时候，他却说考虑考虑。我很困惑，一直找自己就是找不着。看了481期，在大陆讲真相要展现大法的威严一文，如梦初醒，找到了不足。讲真相的时候我很有正念，最后却像是在求他退出一样，没有展现大法威严的一面，很像求人办事一样，把自己摆到了常人中。讲真相是对一个生命的真正负责，真正救度，更是对他对应的宇宙天体负责，多么伟大而严肃的事啊！我最后的心态却在常人中，怎么能救得了人呢？昨天我讲真相刚一开口，那人说法轮功夺取不了政权，我面带慈悲而又威严地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是修真善忍的，不对政治政权感兴趣，是天要灭中共。你知道秦始皇灭亡的时候出现亡秦时，共产邪党要灭亡时出现亡党时，这是天意。我这样一说他接受了，点头说明白了。一次我去一家糕点屋买糕点，我给营业员两张真相币，他随手找给了一个女的，那女的当时就不愿意，说这是法轮功的。我当时就义正辞严地说，这钱对人才有益呢，市场有个开车卖菜的，头总晕卖不了菜，人家就照钱上写的默念就好了。屋子里的人谁也没吱声，都听到了。我体悟到我们讲真相的时候是慈悲于他，但众生对大法或大法弟子说三道四，就是被魔性控制。这时我们要展现大法威严的一面，也是对众生真正负责。
落入凡间生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